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读，读到第十四章的第十节，好吧，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大家一起开声来读。旧约圣经民数记十三章十七节到十四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伯伦，在那里有亚拉族人，亚希曼是帅。达买，原来西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他们到了以实格谷，在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格谷。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那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陀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许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为你而活，主啊，更多的在你的工作里边能够有份，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 你的工作主要要坐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主要也要借着我们坐在这个世代里边，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复兴你的教会，主要让你的教会主要带着你的荣耀活在这个世界上，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认识神的心意哈。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的几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在几百年以前，神就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就是神要把迦南美地这一块极丰富的地方要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当他的孙子雅各带着他的所有的这个孩子去到了埃及地方的时候呢，在那里400年的时间，后来整个的以色列的后代从埃及出来了以后，神带领他们出来，借着摩西带领他们来到了迦南地的旁边。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旁边，就是在祝福的旁边，在得胜的旁边，在进入到神的心意的旁边的时候，在那里没有进去。所以我想到一件事情，就好像一个人哈，准备奥运会准备了很多很多年，然后到了奥运赛场，在那个决赛那一刹那，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去跑，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这段经文在描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把怎样的一种人生赐给我们，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也是走到了神的心意的旁边，或者我们走到了神对我们人生的心意的旁边，我们停留在那里，我们因为某些原因，我们没有进入到神最丰富的，或者是除了得救以外，神对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那个祝福，或者最深的心意里边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里边，我们都 miss 掉了神在我们生命里边除了让我们重生得救以外，他在我们生命里边那个最深的祝福，或者是最深的心意。这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应许几百年了，他们也预备这件事情预备了很久了，他们也走到了那个旁边，但是却没有进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我相信神要把那个最丰富的东西赐给我们，但是当我们没有信心走进去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定义的时候，我觉得最后我们的人生可能没有达到神预定要我们达到的那个一生。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认识神的心意。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可能对神隐秘的心意非常的有兴趣，我们对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可能很多隐秘的带领，我去哪里工作，我要住在什么地方，我要去哪里 vacation， 可能很有兴趣，可是对神明显的心意我们好像不是那么的有兴趣。但是圣经里边却常常的让我们去重视或者是在意神比较明显的神的心意，而这些明显的心意都非常清楚的记载在神的话语里边。所以当我们翻到诗篇第119篇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119篇。当我们看诗篇第119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整个一个诗篇都是在记载 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这位诗人他觉得神的话如同金经，神的话如同蜂房下滴的蜜，是那么样的甘甜，是那么宝贵。神的话，其实宝贵神的话就是宝贵神对每一个他的儿女非常明显的他的旨意。所以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神是对他的儿女明显的旨意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记载。当我们宝贵神的话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宝贵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很多明显的旨意。那这些旨意是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去遵行神的话，能够去效法，能够去遵行神的话。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很多明显的旨意，比如说神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喜乐，神期望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期望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或者神期望我们能够更像主耶稣。所以这个都是神非常清楚的旨意。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神的儿女要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重视神写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普遍性的旨意。当我们重视这些旨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常常会改变。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许有偏差，我们对神隐秘的旨意很有兴趣，但是对神写在圣经里面的话却常常不愿意去遵行，或者是不够尊重。这个是一个偏差，我们需要可能更多的来回到神的话语里边，来明白他对我们每一个儿女一个更深的旨意，好让我们去遵行，我们能够进入到神更丰富的一个生命里边去。所以当我们来读这段圣经里边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神一个广义的一个旨意，就是他对他所有的子民的一个旨意，或者他对他每一个儿女心中最深切的一个旨意。那个旨意是什么？对于以色列人来源，就是神应许他们要踏进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流奶与蜜的地方。那个地方是神应许给他们的祖先的，神要带领他们进到那一块地方去。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今天在新约里边，我们因信主耶稣成为他的儿女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神对于我们的心意，最广的一个心意，最深的一个心意，或者是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心意是什么？我觉得当我们很清楚地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了解到神对我们每一个儿女，就是我们能够踏进迦南的美地。我们是同样的，我们要踏进这个属灵的迦南美地。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可能是踏进一个属地的，或者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迦南美地。可是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代里边，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儿女，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最深的一个旨意，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踏进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到底属灵迦南的美地到底代表什么？迦南美地被形容成一个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一个有神同在，是一个看顾的地，是一个丰盛的地方。那我想主耶稣希望每一个神的儿女不仅是停留在得救，而是希望我们的生命最终是进入到属灵的迦南美地，最终是进入到一个属灵的丰盛之地，最终是进入到神应许给我们一个全然在基督里边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属灵的迦南美地，这是神给每一个他的儿女所预备的一个在神眼中所看为是上好的东西。我前两天在想一件事情哈，其实呢这段经文我们也不是不知道，其实我也很熟， 但是我心里边就常常想的，我觉得神到底他最深的祝福是什么，或者我心中所期望的是什么。我觉得我常常期望的现在还没有变，哎呀主啊，你有一天赐给我一个大房子多好。我在那看着属灵的文章，好，砰一点就进到了这个房地产去了。一看，哎呦，怎么一年多前我们看的一个房子怎么还没卖？哎呀，我就心里面想，这房子必定是我的。在想的哈，当然这个不是，这个也是神的祝福，我相信是神的祝福，我觉得这个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我心里边所渴望的好像是这个，但是我觉得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神最深的心意是要把我们带进一个属灵的迦南美地，这个是在神眼中所看为最美的地方。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哈，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就好像像咱们大陆讲的一句话，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时时思想。其实我们常常会 miss 掉这个最终的 point， 就是神在我们一生里边，我们常常把这个注意力都是放在一些隐秘的地方。其实神写的非常清楚，简单明了的，他最深的旨意就是希望每一个神的儿女不仅重生得救，而是在这一生里边我们进入到属灵的迦南美地区，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哈，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好，这里写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其实在这段经文里边，我常常在思想，这段经文有可能是除了整本圣经我们知道最简单最明了的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段经文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就是这个信，或者说我们和神的一个关系，就是耶稣基督来，他要把那个属天的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永生的生命要赐给你们。所以主耶稣在这谈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做人得生命。接着除了得生命以外，神的第二个最重的永恒的一个心意就在第二，他说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看这一节把神的一个永恒的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最深的心意放在这边，讲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来，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圣灵降下来。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他讲到信他的得永生，这个信常常很多的人不太明白，其实在十章十节这里解得非常的好，就是耶稣基督来是要借着他的救恩，借着人的信，把那个永远的属神的不犯罪的那个上帝的生命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神的第二个心意就是他要让我们里边的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一生里边成为一个丰盛丰盛丰盛的生命。这个是神在我们一生里边这么广的一个心意，就好像他当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十个神迹带出来，过了红海，那个就好像预表基督徒的得救，他们得着了生命。但是那不是结束，神要把他们带到最后进到迦南地里边，在那里享受一切神的祝福，神的丰盛，一切神的美善，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没有进去。当我在读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主啊，我进去了没有？我觉得我也没进去，在那里徘徊，在那里痛苦，在那里哭嚎。因为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进迦南 在我们的印象里边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但是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丰盛的一个最深的一个心意。就好像我们华人啊，对孩子都是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要将来培养成才啊，对不对？我们都要让他成才啊。所以我特别喜欢教钢琴，就是教这个华人的这个，特别是从咱大陆哈来的这些，那父母特别配合，你知道，要成才，这个就是父母对孩子最深的心意。当然，很多时候孩子不了解，对不对？我们也是同样的，就是我们了解这位天父对每一个基督徒，他在旧约的时候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心意，那个是一个预表。对今天神所有的遍地那么多神的儿女，他最深的一个最广的一个最普遍的一个心意，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心意，就是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前面这段讲到，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这个盗贼就是讲到撒旦，撒旦来他就是要偷窃我们里边那个永生的生命，偷窃我们那个属神的生命，拦阻我们进入到丰盛的地方去，这是撒旦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但是神是要把他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把那个最美的祝福赐给我们，把那个最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了解神在这里边讲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神的心意。那么这个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觉得如果我们来仔细的思想的时候，就是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其实就是一个深深住在耶稣基督里边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边。我记得我信主大概三四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亚特兰大，有一次哈，我们那个团契也是开一个一年一度的退休会哈，就好像像我们明年要开的这个退休会啊，请了一个讲员，我们那时候叫他叫何叔叔哈。哎呀，那一次他的讲题就叫做住在基督里边，讲了三天，我在那里听来听去，我就到后来我还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哎呀，他讲到住在基督里，哎呀，讲到哇，到后来我觉得这个主题我都没有明白。然后后来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呢站在一起照一张相，然后呢有人就写了五个字，前面拿着五个字叫做住在基督里，那张相，那张相到我现在还留着。可是呢很遗憾，我就是到现在那个时候完了以后，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或者是解释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神讲住在基督里边不是一个 term， 不是一个你可以解释清楚的一件事情，它是每一个人神在你生命里边的一个带领，是你要自己去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后在你经历，在你寻求，在你跟神不断的交往，不断的与他同行的时候，最后有一天神突然在你的经历里边让你明白了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边，什么叫做已经进入到丰盛之地，什么叫做在基督里边能够明白了那个基督的丰盛和安息。所以这件事情很难讲，而你去看很多属灵伟人的传记的时候，每一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所以成圣之路好像每一个真正成圣的人他们讲出来都不太一样，但是似乎他们好像都进入到迦南美地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像神要我们自己去经历的一件事情。我前两天有读一下这个戴德生的这个传记哈，叫做《挚爱中华》。那他有一段时间呢，他已经在中国大陆宣教了。那个时候他的差会呢，已经有好多好多的宣教士，他每一天要负责这些宣教士所有的费用。然后呢每一天不知道多少封的信要寄到他那里来，他每一次打开一封信的时候他都很害怕。为什么呢？有可能这一封信打开的时候就是可能他一个宣教士说我辞职不干了，
因为太苦了。也有可能他打开信的时候，就是这个宣教士，可能那个宣教工厂又和当地起了什么冲突，或者再打开一封信的时候，就是讲到总部英国那边寄过来，说这个月的奉献非常的少，所以每一次这个信来的时候，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每一天哈那个过的日子实在是痛苦不堪的日子。我觉得那个时候哈，好像唯一给他安慰的就是他的妻子，你知道。他每一次累得不行的时候，就写封信给他的妻子，你知道，他妻子也写一封信，哇，两个人真是甜言蜜语啊。那个时候他唯一能够体会到一点，好像还有点喜乐，但是他的服侍是压得重的不行。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多少弟兄姐妹是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就是神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边，什么叫做重用？我记得这个徐振一弟兄讲的重用，就是被重压碎了以后再用一下。哎呀，就是在那压，各方面的环境四面受敌，在那压，压到那个时候，他觉得哎呀，心里边哈，从早起来，他的日记里面就写了，今天愁眉，这个愁云满布，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完全没有喜乐，他的服侍是那么样的重担，完全没有喜乐的一种生活，他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他就接到了他的一个宣教士写给他的一封信，那个宣教士呢，有一次他跟这个宣教士分享这个事情，那个宣教士呢就看了一本书，看了一本书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他说，戴德生弟兄，我觉得神启示我，什么叫做约翰福音十五章里边住在基督里边，住在基督里边就是完全安息在他里边，就是所有的这些的重担不是你的重担，这些重担是上帝的事工，是他要去担的，不是我们去担的。我们只管安息在他的全能、他的丰富、他的奇妙、他的伟大里边，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也都是安息在他里边，基督住在我们里边，他要改变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挣扎。当他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整个恍然大悟，哇，完全活在基督里边，非常的喜乐，非常的丰富。很多年前我就看过这个见证，可是我看到这个见证，我还是不懂什么叫做安息在基督里，什么叫做把这些担子都给主，我还是不明白。但是慢慢慢慢透过这些年，我慢慢慢慢的开始明白什么叫做进入到属灵的迦南美地，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他要自己带领我们进入到那块美地里边去。我们很难去讲，但是当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进入到了一块丰盛属灵的丰富的地方啊，你在那里充满了喜乐，你在那里充满了甘甜，你在那里充满了自由，你在这里充满了得胜，你的生命进入到一种更高的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一种光景里边。所以当你进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脱离了在旷野里边在那里绕行的那种生命，你完全脱离了，你进入到属灵的迦南美地，那里有上帝丰富的同在，有上帝丰富的祝福，有上帝丰富的一切的安息、美善和应许都在那里。所以神一个很深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进入到这种光景里边。但是呢，我觉得哈，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些人做大公司的老板他也进去了，那有些人做大公司的职员也进去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真是期望主啊，你让我进去，但是让我做 CEO 进去，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让我带着很多的金银财宝我也进入到迦南美地了，但是神对我们生命里边的带领是不一样的，除非我们全然的服在神的手中。这个神对每个人的生命带领不一样的，所以重要的不是他在我们生命里边那个外在的赐福有多少， 重要的是他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内在，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一个生命里边去。
我觉得这个生命哈，是一个住在基督里边的生命，这个生命也同时是一个像罗马书第六章讲的，是一个旧人与基督同定死的一个生命。我们翻一下罗马书第六章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六节哈，六章第六节，新约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好，在这里讲哈，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就是这样一个进入迦南地丰盛之地，是一个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一个生命。我前两天在读这个余聪恩伯伯的父亲写的这个《与神同行》的这本书哈，他就讲到有一次尼陀生弟兄把所有他的这个传道人全部召集在一起，然后呢就分享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一个人如果得胜，唯有经历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你才能够得胜，否则没有第二条路。当时呢有另外的一个他们教会的一个负责人叫黄爱光，那就非常的痛苦，他就找这个余聪恩伯伯的这个父亲哈，跟他交谈，他说我有不同的领会，我觉得这节经文只是讲到一条路，但是神的得胜之路是有很多条的。啊，余聪恩的伯伯的父亲就跟他分享，他说神人不能够代替神，人也不能够限制神，成圣的路是很多条的。所以像余聪恩的伯伯的父亲，他走的一条路是与主同行的一条路，但是也许别人走的一条路是一个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一条路。啊，我们再翻到加拉太书，新约加拉太书，好，新约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们再看这里。加拉太书这里讲了，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是进入到这样一个丰盛的一个属灵的美地，我相信也是一个钉死自我的一种生命。这里讲到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来看十四节，在这里讲，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钉死救我的一个生命，同时也是一个钉死自我的一个生命，同时也是一个钉死世界的一个生命。不是不活在世界，而是世界在我们面前被钉死了。那意思就是代表一个进入到属灵的迦南美地，它不再受埃及的影响，也不再受旷野的影响，它是活在基督里边，它不再受世界的价值观或者世界很多的东西的影响，它是一个单单在基督里边被基督所掌权、所占据、所充满的一个人生。那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最后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的一个人，他同时也是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看这样一个进入到迦南属灵美地这样一个得到属灵丰盛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钉死旧人，钉死世界，钉死自我，最后也是钉死邪情私欲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他要达到这样一个在基督里边的这样一个丰盛。所以在基督里边的丰盛，当你进到那个丰盛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不一样的。我想保罗是一个进入到这种丰盛里边的人，所以保罗有一次去腓立比传福音，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被鞭打，然后呢和希拉一起被关在监狱里边，手脚都上了木狗在那里，但是保罗却在那里和希拉半夜他们在那里唱诗祷告敬拜赞美神。所以每一次我们想到保罗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真是厉害哈！有一天我们如果关在监狱里边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做，对不对？前两天我就看到这个宋尚杰博士的这个传记，你知道，他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他带着一个年轻人去传道，然后呢，这个一天半都没有吃饭啊。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旅馆，然后进到那个旅馆以后呢，问那个旅馆的老板说：“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吃的？”当时已经很晚了。那个旅馆说呢：“我们没有什么吃的，只有一点凉面条是加了辣椒的。你如果要的话，我就给你热一热。”这个宋尚杰博士就说：“哎呀，你赶紧端来吧。”然后他们两个就住在里边哈，就只有那一家店。然后进去了以后呢，然后那老板就端来两碗面条。这个宋尚杰博士吃了一口，就把碗给扔到门外去了，因为那个辣的他简直没有办法吃。因为宋尚杰博士是一个南方人，他到北方去传道，那个面条里面加了辣椒呢，哗一口就给扔出去了。然后跟他一起去传道的也是一个安徽的传道，吃了一口也辣的不行，两个人都把碗扔在门外。然后呢宋尚杰博士就拼命的用那个冷水漱口啊，哇真的漱，哎呀简直是痛苦的不行。然后后来呢因为很累，两个人就睡，因为太累了就睡着了。睡了一会儿呢，忽然浑身发痒，哇赶紧跳起来，一照那个被子上全部都是虱子。哇这个宋博士赶紧跳起来，就坐在板凳上，然后把那个衣服披在那边，你知道。然后他就口中说句话，他说这里简直是跟地狱一样，虫子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那个嘴辣椒啊，辣的这个像火一样，火是不灭的，哇、哦、辣的非常痛苦。这样然后呢两个人就开始学保罗和希拉，晚上非常冷啊，两个人在那里就唱诗祷告敬拜赞美神。然后那个传道后来写什么，他说呢那一夜实在是太冷了，唱到后来我和宋博士的牙齿都一直发抖打颤哒哒哒哒哒，后来呢我们两个歌声越来越弱，后来都不唱了。两个人就是在那里一直等到天亮，两个人就赶紧走了。然后呢他最后结尾那个见证，他说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一个夜晚呐、啊！当我看到那件事，我就想到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边，如果真的被打的时候你还能够在那里唱诗，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包括宋尚杰博士灵命这么丰盛的被神这么重用的一个人，在旅馆里边吃了辣的面条，睡在有虫的这个被子上，然后坐在那边，然后也是唱诗，最后呢完全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所有记载的那个是一个生命的榜样，那个就是生命已经到达一个境界，是真的活在神的迦南美地里边。所以基督的丰盛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讲了，他说我来了是让你们得自由。什么自由呢？自由就是在苦难里边的时候你能够不抱怨，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边你是住在基督里边的，你是不受影响的。当困难挑战来的时候你是活在天国的法则里边，
哎呀，这个是非常美的生命。
我觉得哈，远志明弟兄哈，我以前有在这里分享过，我觉得三号有的时候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榜样。我还记得有一次远志明弟兄就分享，他说有一次他太太和女儿一起向他进攻，两个人在那里哗开始对他挑战的骂他，他突然心里边哈一种充满了上帝的爱，然后他骂太太骂骂骂骂了半天了，他拿了一个杯子倒了一杯水，他说老婆啊，你已经骂得太累了，喝杯水休息休息再骂吧。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就是当这个环境来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血气，他完全没有动怒，他里边充满了爱。这个就是一个不受世界，住在基督里边，进入到属灵的迦南美丽。你在那里，虽然你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边，但是你不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不再受肉体情欲的影响，不再受自我的影响，不再受那个旧人的影响。这个是神要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那是一个丰盛的，是一个奇妙的一个生命。我相信当我们真的是拥有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所到之处就会无形中带来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无形中你就会影响这个世界，无形中你就会影响这个家庭。很多的时候当我心中没有喜乐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带给我家里边的也是愁苦，但是当我里面喜乐的时候，整个家都开始喜乐。我想约瑟也是一个住在基督里边的人，当约瑟在那个困难的环境，他是一个奴隶，但是他却活在不同的法则里边。他的祖母引诱他，一个年纪20岁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孩子，又长得不错哈，所以他的祖母引诱他，可是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他是活在一个上帝的圣洁里边的人，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就是神对我们最深的心意是让我们进入到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区。好，第二个，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就是神盼望我们在各样的困难、挑战、试炼中间成为一个得胜者。这个是神很深的心意，神期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环境里边能够成为得胜者。我们在约伯的见证里面，我们就看到当试炼来的时候，约伯的得胜是多么的荣耀神，约瑟的得胜是多么荣耀神。圣经里边记载了很多很多的得胜者，像亚伯拉罕，神让他去献以撒的时候他是得胜的，但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失败者，在困难、挑战、试炼面前，我们一次一次的跌倒，一次一次的失败。像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前，他们失败了。我觉得神也在这一段圣经里边哈，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挑战、困难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要去征战，我觉得神在这一段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示，就是一个得胜者是一个放下自己能够顺从神的一个人。以色列人为什么进不了迦南地？我觉得以色列人心中最深的有一种恐惧感，就是神让他进去的这个地方他是充满了恐惧的。我觉得我最近也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神让我可能要做的一些事情，当我想到这样去做的时候，哎呦，我内心充满了恐惧啊，真的是充满了恐惧。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可能奉献金钱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恐惧感，对不对？我们在工作，我们想到我们的房子要付，我们想到我们的儿女要上学，我们想到那么多的 bill 要付的时候，还有一种很深的恐惧感。
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生命里边能够放下那种的恐惧，然后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让神来带领。
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哈，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我们那天查经的时候，我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深在什么地方？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被审问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完了以后，他已经得胜了。所以他被审判上十字架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主耶稣有任何的那种恐惧或者什么东西，完全的顺从在上帝天父的旨意里边，这叫做圣经里面讲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和神的关系哈，就好像有的时候有一个像一个旧的时代，一个女孩子嫁给一个男孩子，有点像这样。当你完全不了解这个男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你完全不了解这个男人长是什么样，就被你父母哈媒妁之言你要嫁给他，哇，你想想这有多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今天心里面想着，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子，这是多恐怖，我一生哎呀可能就毁在这个人手中了，对不对？如果嫁了一个很好的像我们洪波这样，哎呀那真是太幸福了哈，照顾得非常好。那如果嫁了一个，哇，这真是太恐怖了。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中国有句话，男怕入错行哈，女怕嫁错郎，对不对？这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你要把你一生要交给这样一个人。其实神告诉我们的一个顺服得胜，就是我们对神有一个信心，我们不再惊慌，我们不再挣扎，我们不再抵挡，而是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他，让他来带领。其实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就缺少这样一个心，就是他这些会众如果愿意把他们的一生交给这位伟大奇妙的神，你说进迦南我们就踏进去吧，虽然慌张，虽然恐惧，但是有一个交托，把自己交给神。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很多的困难、挣扎、挑战面前，我们要学习把自己交给神。很多出来奉献的人也是这样，原来哈年薪10万、20万，神呼召他出来，哎呀，你想想他多大的挣扎。我记得我在亚特兰大就认识一个女孩子，她说我一想到我要把我的房子卖了，从此以后提着两个皮箱到处流浪，哦，我的心都碎了。她说，这是她讲的。其实当然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但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心里面想的就是这样，他觉得他们进去以后就被迦南人吞吃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 panic，在那里惊慌，当面临一些挑战的时候，你简直心里边哇，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你想到如果我这一步跨出去，就好像从飞机上跳下来一样，你知道，万一伞打不开怎么办呢？啊，突然一个声音说有备用伞，那万一备用伞也打不开呢？你都不能想象就摔在地上摔死，那是多么大的一种恐惧。很多的时候信心就是把我们交给这一位全能的神，把我们放在他的手中，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真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困难的面前，他们心中充满了恐惧。神对我们最深的一个期望，期望我们得胜，但是这个得胜的第一步就是你愿意把你自己交给神，你不再做你生命里面的主宰，而是让神来带领你这一生。在很多的事情上，你愿意把你自己献给神，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把我这一生交给你。心里虽然很不安，就好像你要把你自己这个交给一个这个婚姻的对象一样，但是我们是交给这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神，是何等奇妙的神。所以当你交给他就不一样，所以心里边那个主权的征战就安息了。当你交给他的时候，这位神带领你一生必定会进入迦南美地。你知道 当你今天来看的时候，迦南美地远远胜过埃及地，埃及是为奴之地，迦南美地远远的胜过在旷野之地，旷野是在那里绕行之地，而迦南美地一定是丰富的，是神为我们最美善的预备。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一定是最好的。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见证哈，这个是尼陀生弟兄的见证哈。尼陀生弟兄是这个中国教会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哈。那他当时呢信了主，也开始传道了。那当时呢跟他有一个他非常要好的一个女朋友，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了。可是这个女孩子呢是学校的校花，非常有才华，他也非常喜欢这个女孩子。可是这女孩子就是不信主。每一次当尼陀生跟他谈的时候，这小女孩子就笑他。结果有一天呢，他去到一个地方，翻开圣经的时候，圣经上说，在天上我没有谁，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的。他说我没有办法读这段圣经，我也没有办法说这段圣经，因为我知道我心里边有一个深深爱的人，我说不了，我也没法说。所以他心里面就一直挣扎，那段时间呢他很期望自己的生命呢进入到一个更丰盛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他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说在天上我也没有谁，在地上我也没有谁，他知道他心里面有谁，他很清楚，这个都掩饰不过去的啊，就一直在挣扎，挣扎到后来，挣扎到今天他去讲道，反正他就去讲了，讲完回来以后他就在笔记本上写，他说我今天讲了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内心继续在挣扎，他就没有办法放下。结果熬到第二个星期天，他又去讲道了，回来还说我还是不知道我讲了什么，回来继续挣扎。可是到了第三天他要去上学了，他觉得心里边慢慢慢慢的放下了。当他最后把他放下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甚至跟神说，主啊，只要你让我娶她，我愿意为你去西藏传福音。你看他跟神在那交换着，这个就是我们，我们最后哈，我们会跟神谈条件，我们会跟神做买卖，我们会恐吓神，最后在降服之前，被钉死钉上十字架之前，我们会做很多的事情，这个都是我们切身的经历。我也这样过，主啊，我这样做，你怎么就不给我一条路呢？你难道就给我一条死路吗？只有一条死路吗？死路一条吗？对呀，十字架就是死路一条，没有第二条路，很痛苦啊，就是要放下，就是放不下。你跟神说，主啊，我娶了她，我去为西藏传福音我都愿意，神说我不要。说主啊，我愿意放下一切，但是你让我娶了她。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的心中的这个以撒可能不一定是女朋友，我们心中的以撒可能是别的东西。我记得饶少吉牧师就讲过，他最爱他的专业，他说主啊，什么都可以给你，就让我留下这个吧。然后主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这个。哇，他说主啊，这是死路一条啊，真的就是死路一条。但是最后尼陀生就放下来了，他说放下来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那种喜乐，是他从来没有充满的喜乐，那种释放，那种荣耀，那基督住在他的生命里边全然的掌权。那个时候他说，我真的可以读这一段经文，在天上我也没有所爱的，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的，耶稣基督是我的一切。他真的可以说出去。他说接着他那个教会里边的服事，有很多很多的人得救了，就是神把他这个地方钉上十字架的时候，神的能力荣耀就在他生命里边开始彰显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得救。弟兄姐妹，其实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不做工，你知道吗？所以尼陀生弟兄讲一句话，他说一个要为神做工的人必须要让神做工在他的身上。如果我们不愿意让神把我们生命里边那个东西放下来，神的能力，神的恩高 神天上的生命的样式就不会借着我们彰显在这个世界里边。可是奇妙的哈，就是尼多生后来哇服侍非常的蒙神重用，过了十几年发现他的女朋友信主了，而且奉献了，后来他们俩又结婚了。神很多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把以撒献上，当然不要存诡诈的心啊，拿刀起来的时候，主啊你的羊在哪里，不要有，但是真的献上是真的献上，真的献在神的面前，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所以当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生命里面充满了恐惧，他们不愿意把自己交给这一位全能的神。第二个，他们不愿意放下自己心中的那些东西，也许他们的生命，也许他们的自由，也许他们的自己的主权，也许我们生命里边的东西我们要放下来。而最后一个，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进入迦南美地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很多的时候是很真实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花拳绣脚，基督徒的生活是真刀真枪。所以中国大陆很喜欢讲一句话，他说我们是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边，对不对？基督徒的生活真的是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边，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是基督徒的生活又是一个恩典的生活。我们翻到罗马书好不好，我们翻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新约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新约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段经文哈，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哎呀，这句话非常宝贵，就是进入迦南美地一定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的得救是我们不需要付代价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但是一个人生命里边的得胜和生命里边的成圣是需要我们来付代价的。但是好消息在哪里呢？就是当保罗他经历在神里边的丰盛的时候，他讲了，他说罪必不能再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什么叫做恩典？当我们翻开旧约的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节的时候，在那里讲到，就是在新约的时代，神要把一个新的心放在我们里边，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里边。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的时候，这个讲到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得胜复活升天，这个圣灵要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而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靠恩典的生活。什么叫做恩典呢？恩典就是这位神在里边改变我们，帮助我们最后成为一个丰盛之地，这是一个恩典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自我挣扎，基督徒的生活也不是一个自我靠自我走一条成圣的路，基督徒的生活是把自己交给神，在神的恩典里边，他要更新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更新改变我们的脾气，更新改变我们的思想，更新改变我们的性情，最后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边成为一个丰盛，这个就是恩典。这个恩典在里边不断的丰盛。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哎呀，我在那祷告，以前我会比较多自己就去做了，常常你会发现是头破血流。慢慢的我发现，当我遇到挑战困难的时候，我就把自己交给神，更深的把自己交给神，神就在我里边不断的调整更新改变，最后你会发现你会心甘乐意甜甜蜜蜜的走上神为你选择的道路，里边没有挣扎，这个是恩典，里边没有反抗，里边充满了对神的敬畏
所以恩典的时代是何等奇妙，就是耶稣基督要把他奇妙的工作做在我们里边，饶恕，当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神在里边做工，当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交给神的时候，神在我们里边做工，他要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得胜的地方。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希望弟兄姐妹能不能把自己哈更深的交给神，更深的能够住在基督的里边，让我们里边没有反抗，主耶稣，我们把我们这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孩子，相信唯有你能够建造你荣耀的教会，主啊，我们就是你的教会，主啊，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你丰盛之地，主啊，让我们在你里边更深的经历你的带领，更深的经历你要在我们前边为我们征战，你要除去一切仇敌的作为，让我们进入到你的丰盛里边，主啊，孩子，相信这是你最深的心意，主啊，因着这个丰盛，我们就向下扎根，我们就向上结出许多的果子来，主啊，让我们的果子成为荣耀你的果子，主啊，谢谢你，愿你这个教会你在这里得着你一切的荣耀，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